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早期课的第二册的第47节。在上个星期，我们要结束第46节的时候，最后不是提到罗有两个星象吗？罗说在1964年的4月23号，大约是在晚上9点30分睡觉以前的心理时间，他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星象。第一个星象是有一个年轻的穿着晚礼服的女孩子，用她的漆黑的皮鞋在踏着一只棕色的小狗。而第二个星象是一个秃头的男性，一直盯着罗微笑，而且有一个很善良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微笑。他的表情很有同情心，嘴唇很厚，最醒目的就是眼睛闪着光芒，而且充满着泪水。我们在上个星期就提到这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两个星象。原来这两个星象的答案是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47节当中。我们今天讨论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7节，表面上是一个在讨论转世经验的一节，但是这一节是非常的有趣，而且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我们先来看看在上课之前罗给的注解。罗在这一节注解说，在上个星期三的下午，也就是1964年的4月22号，罗所认识的一个叫吉姆·贝克特的来访问他们。吉姆·贝克特是他们的什么样的朋友呢？罗说他是一个电脑的维修技师。在几个月前课程开始的时候，珍跟我曾经见他过2-3次。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电视的修理工。除了是电视的修理工之外，他也是一个业余的无线电的操作员，叫做火腿组，而且也是一个科幻小说的小说迷。因此他们三个人一开始见面就相处得非常的融洽。罗说我们遇到吉姆是因为他打电话来为我们的电视服务，他是一个电视修理工，是来替珍跟罗修理电视的。但是从打电话叫他来修理电视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再见面了。我们知道珍跟罗两个人都是非常孤僻的人，几乎是不跟任何外面的人接触。罗本人的话像一个孤独的狼，连他的老婆都不太愿意接触，更何况怎么可能喜欢跟别的人接触。而如果根据罗的描述的话，这个吉姆·贝克特可以说100%是一个陌生人，不但是个陌生人，而且是个修理电视的修理工，他们只见过1-2次面，或者如罗的描述来修他的电视，也许就是那么一次，可能修那么一次的电视而见过1-2次面，只是在见面的时候觉得见面非常的投缘，就是这么回事。这么一个陌生人既然会引起像珍跟罗这样孤僻的人对他的怀念。罗在这边说，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了，并经常想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描述方式有没有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奇怪？以罗这么孤独的人，只是来修理电视，聊得比较投机而已，却会有那么大的好奇心，想知道吉姆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最近都没有看到吉姆。而这次是吉姆跑到画廊去访问珍，并且珍邀请他星期五到他家里来，这样他们可以讨论赛斯。吉姆除了答应他星期五要到珍家里去拜访他们之外，还告诉珍跟罗说他有两个一直在杜克大学的超心理学实验室测试心灵感应的朋友。吉姆想说看可不可以把这个朋友跟他星期五一起来拜访珍。罗在这边继续说，除了吉姆跟他的朋友会来之外，比尔麦克唐纳第46节的课程的见证人今天也会一起来珍跟罗的家里聊赛斯。结果是吉姆的朋友星期五没有办法前来珍的家里， 但是吉姆自己是来了，所以吉姆跟比尔跟珍跟罗四个人开始在晚上7:30左右开始讨论赛事。这一天是星期五，所以没有要上赛事课程，赛事的正常课是星期一跟星期三，所以他邀请吉姆跟比尔过来只是为了讨论赛事而已，并没有真的要上课，因为今天星期五是不上课的。显然这个时候的珍跟罗是不太愿意邀请不熟的朋友来接触赛事，但是今天是赛事自己跑出来说话的，所以今天的课程并不在正规的课程之内，所以才会说是星期五的计划外的课程。他们聊到赛事，也讨论到他们今天收到来自美国心灵研究协会4月23号的来信，信中的内容是要求珍跟罗可以停止邮寄他们的课程资料，除非他们含有赛事测试的特殊的资讯，不用每一节赛事课都寄副本给他们。而珍跟罗的感觉是觉得他们不敢贸然的推进珍的发展，所以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愿望想要跟美国心灵研究协会联络。在这边所谓的美国心灵研究协会，原文是用 ASPR， 它的前文叫做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但是罗并没有把前名写出来，他只有写 ASPR。 不过在其他的地方他的确有提到美国心灵研究协会这样的名称。我知道赛斯文化的译本是把它翻译成美国精神研究协会，会让我们觉得跟精神病或者是跟精神是有关的，但这个地方指的是跟肉体比较没有相关的 psychic， 也就是一般叫做心灵或者是叫做灵性。曾根罗认为说，一来它的发展是急不得的，二来呢，我们也没有任何想要做些什么的欲望，所以对这封信让我们感觉到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最后决定让事情自然的发展，等有任何他们可能感兴趣的资料出现的时候再邮寄给美国的心灵研究协会就好了。但是珍跟罗他们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引起赛斯大大的生气。曾经有朋友在问我说赛斯会不会生气，各位可以看到就连这一节当中只是第46节，赛斯就大为光火了，而在之前赛斯已经光火过好几次了，所以赛斯基本上是非常有脾气的一位老先生。罗继续注解说，比尔想再听一次他见证的第46节的笔记，因为这一节我还没有打字，所以我就开始念给他听。而第46节的内容各位知道是谈到有关于他们的丹麦的那一世，也就是我们这个耶稣的这位老色鬼去偷他儿子鲁伯的女朋友，然后马克掺进来，最后鲁伯回来之后跟马克打在一起，所以才会在这里说46节课是非常的好笑，惹得他们笑声连连。当我们在晚上9:45左右练完的时候，我觉察到我正在体验右手食指跟中指放大的一种感觉。比尔说在他看来这两个手指头是明显的比左手的同样的两只手指要来的胖很多，于是罗就采了几片狭长的纸条要罗测量并且标示每根手指头的周长，打算在感觉过去之后再去核对测量的结果，看看有没有真的胖一些。罗说我也打算用这种方法来测量一下真的手。罗继续注解说，就在我注意到手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威力开始在房间里面横冲直撞，活泼得不得了。在同一个时间，真说他感觉到赛斯蠢蠢欲动，因为我们前都在谈他，已经谈了好一阵子了，赛斯当然是不甘寂寞的。这是罗所知道的，所以罗准备好纸跟笔以防万一。然后罗说，我把昨天晚上的那两张星象图给吉姆跟比尔看，我是在今天下午画的。 所以按照时间的流程的话，他是星期三去上那一堂赛斯课，也就是46节的课程，而在星期四的晚上去把那两张星象图画出来，所以是上完赛斯课之后再把这两张图画出来。当然在我们的课本当中都有这两张图的样子，可能也因为是下午才画的，所以晚上吉姆跟比尔来的时候，罗才会把他的画的画像给他们两个人看。没有想到那一张泪水盈眶的头像震撼了吉姆。按照罗的描述，吉姆这个人是非常的稳定的，所以吉姆是以惯常非常平静的口吻说，那张图让他深感不安，而且我把他们放在一边后，他又说了好几次。吉姆跟比尔两个人都认为另外一幅图，也就是那个女孩跟狗的那一幅图非常的可怕，他用的英文字是 gruesome， G-R-U-E-S-O-M-E， 这个字通常是在描述死亡或者是伤害的。罗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反应，觉得他自己的画画得非常的出色，罗觉得这两幅画都画得非常成功。罗说，我觉得我把记忆中的星象画在纸上画得非常的出色。可能对比尔或者是其他人来讲只会觉得有一些感受而已，可是对吉姆来讲的话是深深的受到震撼，而且全身都发冷。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两幅画其实都是跟吉姆有关的。在这节课的后面，赛斯是有跟吉姆讲说，这两幅画画的就是跟你有关系的，尤其是那个光头的画，画的就是你。各位，在这个地方就非常的有趣。按照赛斯的说法，是因为罗知道今天吉姆会来，而他却接收到吉姆在前世的画像跟信息。罗其实跟吉姆表面上并没有那么熟，只是来修理他们家的电视一次而已。这样的陌生人怎么在两天前就得到了这个星象，连吉姆的影子在哪里都不知道。他们两夫妻跟吉姆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而只是来修理电视一次而已，怎么会在今天星期五之前的两天就能够心电感应到吉姆在星期五会来他们家，而他又能够得到吉姆的前世的画像。吉姆在前世有四次当女人，而这个四次当女人的经验有可能就是这个小女生在踏国的这个景象。对吉姆来讲的话，他当然不知道那个就是他，可是他在潜意识是知道这两张画画的就是他，所以他们才会有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吉姆才会感觉到全身都发冷。这里就有几个问题可以讨论的。第一个就是，那么事情显然在之前都已经安排好的，罗跟吉姆并不是那么熟，可是罗却知道两天之后吉姆会来找他，而且罗还能够去截取到吉姆的前世的资讯，也能够知道赛斯在今天会评论有关于吉姆的转世经验。吉姆的这段经验又是跟早期课第二册的内容有相关，赛斯能够借着吉姆的例子来讨论很多他想表达的意见。在其中有没有赛斯在后面的推波助澜呢？各位去想想看，或许也是有的。是不是如同我们在未知实相当中，罗的妈妈在其他的实相当中用他的影响力去影响罗去看到马可先生的家，而且想尽办法让罗去产生对买马可先生的房子的兴趣。珍跟罗两个人星期三上赛斯课是上到非常非常的晚，几乎到午夜了，而星期四吉姆会去珍的画廊去找珍，这个有没有奇怪？这本来就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毕竟珍是一个女生，而且她不是到她家去找她，而珍会去邀请吉姆到他们家来讨论赛斯。明明知道星期五赛斯是不会现身来上课的，各位去仔细思索这整个故事的脉络的话，会觉得这个脉络简直就已经是天衣无缝，而且早就被安排好的。 吉姆的这段经历也会写在赛斯书里头，这可能是他们内在已经早就安排好的事件了。而罗是在上课之前，星期三上课之前的前几个小时，在做心理时间的练习的时候，去取得吉姆的这两个图像。如果从这么明显的例子当中，我们还看不出来这个是跟内在有关系的安排，我们就不会老是认为一切的事情都是自我在安排的。至于这一节的后头，赛斯在评论吉姆的转世经验，那就更有趣了。当我们谈到春秋战国时代离现在也不过是2000多年而已，而我们这位吉姆先生，他是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非常深入在修行的领域当中了，从4000多年前就一直修到现在。各位去想想看，这个修行的路是有多么的漫长，而且他是怎么修行的呢？假如你看到赛斯在描述吉姆的转世经验的话，吉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视修行而且严以律己的洁身自爱的修行人，绝对不敢贪图任何的肉欲，不敢贪图物质的任何名利前情，完全是一个清修者。这样的一个清修者，这样努力的修行者，已经在早年4000多年前就已经了解到有关于身心灵方面的各个法门，甚至于生生世世都在当修士、修尼、女祭司。而这样的人的行事风格是非常非常的牺牲奉献的，可以说我们现在在当时的世代当中看到的所谓的苦修者或者是修行人，那么有修养而且一心一意在修行的人，吉姆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的。结果努力修了数千年，当过不知道多少世的和尚、尼姑、修女、修士之类的，所有修行者该做的事情他都做了，而且没有违背任何的规则。对这样的人来讲的话，他的善恶观当然也非常的严格，所以才会出现那个女孩子踏狗的景象，让他毛骨悚然。而我们的约瑟从46节看到，连自己的儿子的女朋友都要抢来做一下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赛斯自己也说，他们在丹麦的那一生，他们这三个人都没有一个人是好人，全部都是一些渣男，没有一个比另外一个人好到哪里去。结果反而是当教皇有好几个老婆的赛斯先离开了转世轮回，而这一次的话，真跟罗也已经要离开了这个轮回转世了。至于这个吉姆，修了4000年的这个吉姆，做尽了好事，克尽了所有自己的欲望，但还是4000年来不断的在轮回转世，结果只混到一个当电视的修理工，当个火腿主，如此而已。既没有成仙，也没有成圣，既没有离开轮回，又不敢享受当为人的任何一天对肉体方面的快乐。所以如果赛斯所说的是真的话，那么这绝对是一个警示的例子。对那些苦修的人来讲的话，一定会跌破了眼镜，张开大嘴说，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该下地狱的人上了天堂，而要上天堂的人却只在这个世界上当电视的修护工而已？我们的吉姆在几千年前的修行当中，已经修到了能够眼睛发出花亮的光芒，能够闪着泪水，充满着慈爱，但是看起来还是在继续混。而且根据这一节赛斯的说法，他跟马克都还不是最后一次。罗继续注解说，在10:25的时候，真突然递给我一张纸和铅笔，并且指了指桌子。显然我们这个老赛斯已经按耐不住了，他要出场了。不过罗说，我早有准备，一把抓住他们，然后真就开始口述了。真的声音有力，而且有些低沉，一边能量十足的来回踱步。这是第一次在这一节当中超过一个人的见证的课程，以前的见证课程都只有一个人参加而已，现在有两个人，除了比尔之外还有吉姆。 罗说，还有请注意一下，在第46节要结束的时候，赛斯曾经说，如果没有提早的话，我星期一再来和你聊聊，所以显然星期五是没有要聊聊的。换言之，这似乎也不是在赛斯的安排之下，真的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公斤。赛斯一出场就说，我会长话短说，好让你们知道我在这里，我一直在听你们在讨论，我只是安静没有出声而已。赛斯说，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的所有人将会齐聚一堂，全都是我们以前认识的所有人，这也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珍跟罗碰到吉姆的时候会有那么熟人的感觉，而且明明是一个陌生人，为什么会有那种熟悉的感觉。因为赛斯在这里说，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熟人。赛斯说，至少要3年的时间，他们才会被吸引到这里来。不过到时候我们就能真的做些什么，而我们的工作也会展现前所未见的成果。你们今天的客人并不是刚好突然间认识的熟人，但是我说过，自由意志的确会运作。虽然如此，洛尔克也有他的潜意识的记忆，他记得我们以前相聚的时光。这里所谓的罗尔克的，也就是吉姆的存有名字。赛斯说，你画的星象图之所以会如此的震撼他，也不是偶然的。罗尔克是你熟悉的名字，你画的就是这个罗尔克，他就是吉姆存有的名字。关于这一点，我还有话要说。他在电子方面的能力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展这些能力已经好几世了。早在你们的大陆文明化以前，他就已涉足了秘传宗教的仪式，也与某些宗教科学和心灵的实验有关，所以他不是只有学宗教学秘传的仪式而已，他也涉及了很多跟科学有关的事物。基本上按照赛斯的评论的话，是吉姆不知道用多次元的观念来处理在物质世界的这个观念，他总是希望用物质的宗教或科学来处理物质的现象。但是就如同戈多尔所说的，一个层面是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的，我们必须要用上个层面来完成这个层面的运作方式。如果不知道这样的道理的话，他已经玩了4000多年了。在4000多年前，他就是一位修行的高僧修行者，这样一个修行者，这些能力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他也经常承担一些具有牺牲性质的任务，所以你看，他不但是一个修行者，而且通常具有牺牲的精神，想要去帮助别人。而在前世，他从来没有享受过像约瑟、鲁伯跟马克你们那么古怪的那些肉欲的经验。我们不是在46节才讨论到约瑟、鲁伯跟马克吗？他们有如此古怪被赋予的那种肉体的天赋，所谓在红尘世界当中不知喜怒的打滚。而我们这位4000多年前都已经是修行者的吉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格呢？赛斯说，他几乎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一个审美的人格。这样的一个审美人格当然会用最好的方式来安排他自己，所以他4次当女人，其中有2次是女祭司，1次是在中世纪的一个修女。所以赛斯说，这些人格在很多的方面都是一板一眼的，他们的目的是如此的严谨，如此的审美，如此的坚定不移，如此的框在一个美跟善的范围之内，甚至容不下任何的轻浮跟娱乐。这样的一个人格活在人世间是不敢娱乐的，是随时都在严格的看管着自己，用一个最高的真善美的水准在过生活，所以没有一刻是容许自己轻浮，或者是容许自己无乐不作的。赛斯说，再一次的这个模型开始现形，这个一板一眼虽然有助于创造力的发展，但也有一些诱惑，因为某些骄傲可能会变成心灵上的贫瘠跟倒退。我们自认为是基督徒，我们自认为是佛教徒，我们自认为是一贯道的虔诚信仰者，我们也自认为是一个赛斯的 修行者，我们总觉得自己是比较高人一等的，因为我们懂得心灵的事情比较多。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或学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派别，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不论你是学那个走路都要四大威仪的广论，还是完全不吃荤的一贯道，或者是遍及经典的佛教徒，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比别人高一等的。这样的一种心思意念，其实是让自己陷入一个陷阱的。这样的陷阱就是在心灵上反而是一个贫瘠跟倒退。不过赛斯说，在这一世吉姆这样的人格已经开放到比较可观的程度，为了他自己的发展，他应该继续开放下去。赛斯说，这一节并不在我们的定期的课程之内，因为我知道罗尔克最后会被吸引到这里，所以罗尔克要来的这件事情，其实赛斯是先知道的，而且罗也事先就知道了，所以才在两天前能够截取到罗尔克的星象，而且不是这一世的星象，是他的转世的星象。所以看样子是赛斯把罗尔克吸引到这边来，而且吸引到这边来的目的是为了他好，所以赛斯说，我才举行这一堂赛斯课，而且不是只有吉姆这个人而已，还会有其他的人会过来，其他你们在不同的转世经验所认识的这些熟人，到你们要离开人世间的这一世，他们都会集合过来一起来讨论赛斯的资料。不过赛斯警告罗跟珍说，别自认为真理就在你们自己的掌握之中，我们在学赛斯，赛斯也一样在警告我们，不要自认为真理就在我们自己的掌握之中，别人的学习都不是真理，只有我们才是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陷入一个心灵上的贫瘠跟倒退。那么我们就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也有吉姆这样的心态，我们觉得我们在写的是一手的资料，而别人所写的并没有那么聪明。赛斯在这里说，真理是没有扭曲的，而这一份资料尽管我和你们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就只是为了让它存在你们的层面而已，是一定会有扭曲的。我绝不宽容你或鲁伯自以为透过这些课程就能够掌握真理的态度。这个不是只有对吉姆说，而事实上是对珍跟罗两个人说，尤其是今天他们在说到美国心灵研究协会的信的时候，他们的态度真的让赛斯非常的不爽。赛斯在这里说，任何的资料要存在你们的层面，一定得某个程度上披上你们这个层面的外衣，而进入你们的层面时也一定会有所扭曲，所以任何的资料来到这个物质世界是一定都有扭曲的，当然也包括赛斯资料在内啊。赛斯说，我必须要使用你们心智有些熟悉的字迹，所以我必须要某种程度利用鲁伯的潜意识，如果我不利用你们自己的伪装系统的话，那么你们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了解这个资料的。这个内在资料即使是这个也必须要穿上某个扭曲才进得来，我们必须要一直合作，但你们绝不能把我当作是永远不出错的来源。所以赛斯会不会出错？赛斯当然会出错，除了赛斯会出错之外，赛斯所传过来的一定要利用我们的潜意识才过得来，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潜意识去接受赛斯资料的时候，那么赛斯的错会错上加错。赛斯这里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传递赛斯资料的是他，他不会永远都不出错，如果他不出错，他就干嘛来物质世界传递赛斯资料，以这种方式来学习？毕竟教学是相长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一些老师讲说，赛斯是多少天上的一个大神，他所传的资料是最具有真理的，他是不会有错误的。其实这种论述方式基本上是不了解整个传递的过程，包括连赛斯本身也都是会错误的。我们的内在自己会不会错误？在赛斯资料当中以及大卫资料当中，已经不知道多少次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内在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全绝对 聪明的内在自己。如果是绝对的聪明的话，就根本不需要再送人格来物质世界去轮回转世啊。就如同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罗尔克，他的内在是那么样的圣洁，想要用圣洁的方式来学习到什么，而学了4000年还是在物质世界当中红尘打滚而已。混到了一个电视的修理师，到底混到了什么？赛斯继续说，这份资料比你们层面上的任何可得的资料都要更加的有效率，这是没有错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受到这个层面的伪装的特质的制约。赛斯继续说，这里一定不能死板，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至为重要又正当有效的实验。我建议你们所有的人休息一下，要是你们都同意的话，我会继续再小聊一会儿。不论如何，我要说清楚，我们绝对不是在建立一种新的教条，当然更不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宗教。赛斯讲到这里的时候，就跟这个三个人讲说，现在我们解散去休息吧。在休息的时候，真就已经知道了这一次赛斯在重新上来上课的时候会提到美国心理研究协会的来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性质就如同吉姆那样，其中有包含很多自以为是的骄傲，这种自以为比别人高上一等的这个骄傲可能会变成心灵上的贫瘠跟倒退，这是一板一眼的，这并没有开放到足够能够去取得内在信息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到赛斯在这个地方不断地告诉我们，真正的赛斯资料是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加的自由，能够更加的根据着我们内在的自发性在行动。假如我们以为我们学赛斯就比别人更懂一些事情，或者是高人一等的话，我们正好陷入像吉姆这样的陷阱当中。那么吉姆修了4000多年，我们要修多少年才能够离开这个转世轮回呢？4000多年前都已经是一个高尚的修行者了。你看，这个跟中国的历史5000年的古老古国的历史不是差不多了吗？眼睁睁的看那些不成才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轮回转世，就只有自认为自己非常好的这一批人，反而因为自己的修行、自己的限制、自己的一板一眼，把自己陷在物质的世界当中而离不开物质世界。所以我才说这节课其实有一些地方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在过的生活，我们以为什么事情都能够在自己的自我的操控之下，但事实上有很多事情的安排根本就不在我们的了解之内，而且就如同约瑟能够在2天之前就先截取到吉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知道吉姆在今天会来的这样的事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事件是现在、过去、未来同时都已经存在。还有各位也可以看得出来，赛斯书在传递的时候，赛斯是可以在内在去安排事件发生在物质世界当中，然后因材施教，可以以现成的例子来教导真根罗。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如同我们现在在上未知的实相，看起来真的身体是比在早期课，尤其是在早期课第二册的这个时候的身体状况要差很多，可是事实上真本身的心灵的方面的能力却有长足的进步。真在跟同学们说话的时候，同学是没有办法跟得上他的，因为真可以在9个到10个的层面不断的在那边穿梭往来，而且真也可以进入心灵图书馆，不管要什么样的书他都可以取到。这个部分我们再找一节来好好讨论，因为这样的主题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我看赛斯既然喊休息，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在下个星期我们再从10:45休息的这个地方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 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